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二十八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二十三章的内容，讲到撒拉的逝世和埋葬。那么从创世纪第十三章到二十二章，我们看到撒拉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两次呢被君王抢去做妻子，也和自己的婢女哈加尔两次啊闹矛盾，被婢女看不起啊，自己所生的孩子呢也被婢女的孩子啊看不起。但是啊，一生撒拉一生也充满了天主的恩典，他美到最后啊，孝到最后，在老年啊怀孕生子，实现了他一生啊最大的喜乐，做母亲的喜乐。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第二十三章的具体内容。他在127岁啊死了，那死后能否安葬啊，能否埋葬，那埋葬在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三章。整个二十三章呢一共是二十节啊，我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方便大家对整个二十三章啊有个整体的概念。大家可以看清楚吗？二十三章结构表一共是二十节，第一节讲到了引言啊，第二节讲到撒拉的逝世，三到五十五节呢就讲到亚巴郎和赫特人的商谈，关于购买坟地。然后这商谈呢可以分为三次谈判啊，第一次是三到六节，第一次谈判谈到是否可以安葬撒拉在本地。然后呢七到十一节呢讲到第二次谈判，讲到这个土地和山洞。然后第三次呢就是十二到十五节，就是讲到这个土地和田地的这个价格。那最后呢亚巴郎以400希克尔银子啊购买了那块田地和山洞，最后安葬了撒拉。好，那么有了这样的清晰概念之后呢，你一定要啊读一遍啊，好使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啊可以互动，跟上啊神父讲的这个节奏。好，下面我邀请你打开创世纪第二十三章35到36页。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呀，撒拉一生的寿数是127岁啊，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啊记载女性啊的死亡啊，127岁。那127岁有什么意思呢？有的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这是两个圆满啊，有120加7啊，12呢就是圆满，7也是圆满。那还有的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127就是100加20加7，100意思是高寿的意思，20呢就是美丽啊，确实是撒拉一生美丽啊，90多岁了还有人啊愿意娶她为妻。那纯全的妻讲到她的纯全，就是她在啊夫妻关系当中保持了自己的贞洁。那么人啊无论活多大岁数啊都要面对一个事实啊，就是死亡。那撒拉就死在了赫贝隆地啊，大家注意这个地点啊，赫贝隆。赫贝隆在哪里呢？就是他第一次啊来到这个柯南汉地方的时候。然后但是我们看22章的话，这个他们家第22章第19节呢是住在贝尔舍巴，那撒拉呢却死在赫贝隆啊，两地呢大概距离有100多里地。那么并且是这个我们再看这个年龄啊，127，他90岁啊生伊萨格，然后127呢就大概这个伊萨格已经啊37岁了，所以这从第22章到23章中间隔了30多年啊，30多年。所以那他们家呢可能会在两地啊迁移啊，也可以住这边也可能住那边，或者说在22章他们住在贝尔舍巴，然后过了30多年他们又回到了啊赫贝隆。我们继续注意这个地点啊。然后呢亚巴郎呢就前来哀悼撒拉啊，前来什么意思呢？这也可能是 两个住在不同的地方啊，或者说呢，亚巴郎在外地工作啊，他听到撒拉逝世呢，就前来啊举行哀悼，哀悼自己的爱妻。各位弟兄姐妹，那讲到这里呢，也想到了我们人间的这夫妻关系，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人会啊先死啊，会提前离去啊，无论是丈夫或妻子啊，有的是父母，或者还有是自己的孩子要提前离去，可能会给整个家庭啊带来悲痛悲哀。可是我们要注意第三节，那亚巴郎呢哀悼完了撒拉，就从死者面前起来了啊。大家说从死者面前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你的家人啊，你的亲戚朋友啊，谁先离开，然后呢，作为留在世上的人啊，一定要起来啊，要在死者面前起来，不要过度的悲伤啊，过度悲哀，不要让啊悲哀的灵啊或死亡的灵啊捆绑还活着的人，我们要站起来，然后呢，好好的生活，去光荣天主，侍奉天主，在世上好好生活，就是对亡者啊最大的尊敬。然后呢，他起来之后干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第四节啊到第十五节。那接下来呢，就是提到三次谈判。起来干什么呢？要安排后事，来埋葬自己的啊妻子，入土为安。那能否可以埋葬呢？让我们来看第一次谈判，就是第四节啊到第六节。然后这亚巴郎就对赫特人说，赫特人呢是当地的土族人啊，他们可能提前呢就占有了这片土地啊。如果我们啊看第三十七页的话啊，三十七页下面有个小注解说呀，赫特人就是公元前二十世纪到十二世纪在小亚细亚建立大帝国，在第十四世纪的时候呢就伸展到了苏利亚和克纳罕地方啊。所以这个他们比亚巴郎提前到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占有这个地方，现在亚巴郎要和这个赫特人谈判。亚巴郎就说了，他说呀，我是一个外乡侨民啊，我这是一个旅客。是的，亚巴郎是个旅客，我们每个人在世上啊都是旅客，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你可以写下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伯杜鲁前书二章十一节，伯杜鲁给我们说，雅各伯给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给我们说，我们是旅客，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间呢是非常有限的，就像在世上走一回一样，我们都是旅客。那最后得到的呢，无论今天我们拥有什么啊，房屋也好啊，汽车也好，或者多少财产，最后得到的可能就是啊，一块坟地或者是一个骨灰盒。然后呢，亚巴郎呢就对当地人说，我想请你们卖给我啊一块坟地，好安葬我的使者，好将我的使者呢移去被埋葬。这不光是亚巴郎所面对的，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啊都要面对的。我们是旅客，我们是侨民，那么在世上呢可能最后啊只剩下一块坟地。因此这给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门功课，我们不属于这世界，这个世界呢也不属于我们。好，那么亚巴郎提出这请求之后，赫特人怎么回答呢？赫特人呢表面上很大方啊，他们对亚巴郎说呀，先生请听啊，你是天主的宠臣啊，天主很爱你，天主与你同在，那么呢你在我们眼中也是蒙宠的，你随意选择土地啊，可以选择最好的这个坟地来埋葬你的使者啊，我们没有人会拒绝你的。并且特别是要注重第六节啊，第六节说呀，你可以啊埋葬你的使者在他的坟地里面。那表面上呢看着赫特人很大方啊，随意来选择，可是呢他们还是不愿意啊卖给亚巴郎土地。你看最后一节说呀，在他的坟墓当中啊去埋葬你的使者，那他们不愿接受这个亚巴郎，他希望亚巴郎呢现在是啊寄居者，即使将来死了 还要做一个流浪者、聚居者。然后面对这样的困境呢，亚巴郎没有办法，只有下拜下拜。所以呢，在第七节呢，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第二次谈判。所以亚巴郎就起来下拜，向当地人下拜，没有办法，因为这边妻子去世了啊，要安葬妻子，怎么办？所以要请求赫特人啊，能够给他开一条路啊，卖给他土地。所以亚巴郎呢，就他们说啊，抓住了他们一个画饼啊，就说如果我真的在你们眼中得宠爱啊，如果你真的像你们所说的，那么请求你们，请求你们卖过一片土地。并且亚巴郎直接说了一个人啊，说了一个人，就是那个佐哈尔啊，佐哈尔的儿子厄斐隆。什么？为什么他提到这个人呢？那有的圣经学家和我们说，亚巴郎可能认识他，并且呢，还有个原因就是，也许整个赫特人啊都不愿意让亚巴郎去埋葬死者，但是呢，亚巴郎一个人去对抗大家，可能不可能得胜，所以呢，就抓住一个人，就是这个厄斐隆啊，他就愿意直接买他的土地，请求他来开一条路啊，给他开一个缺口，并且呢是针对厄斐隆的，不是整个庄田啊，只是地边的一个小山洞啊，所以他就这个我们看亚巴郎的请求啊，他说厄斐隆的土地啊，这个山洞是他田间尽头的山洞，不占他的整个财产啊，只是一个小山洞，并且呢，我也不是白要，我愿意按照当地的实价你卖给我，你们说多少钱啊，我就出多少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亚巴郎呢，亚巴郎知道当地人的这个习惯，也许对这个厄斐隆呢有一定的了解啊，知道他想卖这片土地，或者说呢，也许知道这个厄斐隆贪财啊，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提到400 shekel来卖一小片土地。那么这一段呢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用在传福音过程当中。那么亚巴郎是为得土地，那今天呢，如果我们传福音是为了得人啊，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5:10说，你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啊，捕人的渔夫。如果要想，下面呢我们看第二次谈判，那就是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亚巴郎马上下拜，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赫特人不愿意卖给他坟地啊，这边的妻子已经去世，那要安葬在哪里呢？所以面对这个两难情况下，他下拜，他以请求的方式请求赫特人给他们开条路。然后呢，就亚巴郎提出了三个请求啊。我们看第一个请求，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愿意我安葬死者，然后呢，请你们答应我一个要求，就是把佐哈尔的儿子赫斐隆提到赫斐隆，把他的土地卖给我。为什么提到赫斐隆呢？也许圣经学者给我们分析说，他对赫斐隆呢非常了解，他们两个人呢与亚巴郎和他的关系呢非常好。也许呢这个赫斐隆呢比较大方然后很慷慨，那也许呢这个厄斐隆呢他有个特点就是贪财那接下来我们肯定会看到，那至少呢亚巴郎和这个当地人比较熟悉了解他，所以就提出来要这个厄斐隆的一个山洞一个山洞。所以第二个请求呢，就是要一个小山洞从一个小点开始入手也许会慢慢的要整个土地所以亚巴郎的请求是非常小，就要一个小山洞，是田间田尽头的一个山洞，所以应该很容易给我小小的请求，并且又不是白要那第三个说呢，我要按照当地的价格全数给你，你提出多少那我就给你多少。所以你看这个亚巴郎的一个智慧，在与赫特人交往的一个智慧，对一个人了解第二呢提出一个小请求，第三呢是付出代价的，不是白要的。那么这也运在我们和人际交往当中，或者运在我们传福音当中，我们也想得人得到一个人，使他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要对他了解，然后呢从一个小处着手开始和他讲耶稣。 那最后呢也要付出啊代价。好，然后呢正好呢这个赫特人呢、啊、这个赫特人的厄斐隆呢就坐在这儿啊，就坐在这里，所以他马上站出来啊，高声啊回答亚伯兰说，我愿意啊，我愿意，先生啊，你不要这样，我不但要把这边土地啊，这个山洞给你，我要把整个土地都给你啊，免费送给你，可以安葬你的死者。那这一话呢，这个很多圣经学者给我们提示说呀，这句话啊，也许是啊，这个厄斐隆的真心啊，他真的愿意，看到他的慷慨大方。那也许呢，里面还有个原因啊，背后原因。首先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买卖土地啊，特别是祖先的土地，这个是受到法律禁止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列王记啊，列王记上第21章第三节啊，你可以写在旁边啊。列王记啊上21章第三节，在那儿呢就遇到一个葡萄园的风波。那个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啊，492，在那里为了一个葡萄园啊，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连皇帝买他土地他都不愿意卖啊。492，你打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啊，492。葡萄园的风波就是。纳伯特啊，纳伯特，当这个国王这个波阿阿波阿、啊、阿哈布呢想买他的土地啊，他都不愿意，花多少钱我都不愿意。所以在这里呢，他能够卖出土地，也是个非常慷慨大方的行动。那么他为什么要把田地和山洞一起卖呢？有的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说呀，啊，第一，这个。厄斐隆他知道啊，如果光卖了这个山洞啊，这个土地呢，这个土地他还要交地税。那按照当时的法律呢，这个如果说土地是你的，那周边的这些树啊，还有这个山洞啊，你都要啊交这个地税。所以光卖这个山洞，这个厄斐隆他自己还要交地税啊，所以厄斐隆就决定说啊，我都卖给你啊，都卖给你，这第一个原因。那第二原因呢，就是如果光卖个山洞啊，挣不了多少钱啊，比如说10席克就够了。所以为了能挣到更多钱呢，所以把土地啊一起来卖，会获得啊更多的财富啊。这有的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这样说。那还有圣经学者给我们说呢，他为什么把土地和山洞一起卖呢？因为你想想，如果光啊留下土地。啊，旁边这个山洞呢是别人的坟地啊，别人的坟，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呢是不吉祥的啊，也觉得是一个很讨厌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厄斐隆呢就决定啊，把山洞，把作为坟墓的山洞和土地啊都买给你啊，都成为你的。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挣到钱啊，另一方面呢我也不用交这个地税啊。有的圣经学者给我们这样解释说，那无论如何。他愿意啊卖这个土地，还是很大方慷慨的。好，当这个亚伯兰听到这样的讯息之后呢，这个亚伯兰说呀，我不能白要啊，我不能白要，如果你真的愿意啊，如果你真的愿意，我要花钱买。并且他用什么方式呢？我们看第12到15节，就第三次谈判，亚伯兰呢就向当地人下拜。他为什么向当地人下拜呢？他希望当地人来个的做证人啊，这个地呢是真的要卖给我，那你们呢都不能说什么，这第一。第二呢，第二那个下拜就是诚心诚意的来买啊，我为了安葬我的妻子啊，为了让我的啊我的死者，包括我的后代子孙都能够在这里死者安息的话，我要花钱买啊，所以这个下拜请求他们的同意。所以亚伯兰说呀，如果你真的乐意啊，请你收下啊，收下地价，我才埋葬死者。如果你不收下啊，我不会白占啊，我也不会白用啊。这是亚伯兰啊，他的这个啊品德、道德啊，良好的品德。那这为我们今天啊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在世上生活和他人交往，不能白用啊，不能沾光啊，不能去得别人的啊馈赠。好，然后呢，这个厄斐隆呢就高声喊说啊，他说呀，这400席克银子为你为我，这算什么呢？ 啊，这不算什么，你可以随意去安葬。那这句话呢是一语双关啊，一方面这个四百许可银子为我不算什么，但是为你也不应该算什么。既然我提出来了四百许可银子，我提出来你不能讨价还价啊，为你不算什么。所以这一语双关，一方面表现自己的大方，另一方面呢也让哑巴郎无话可说啊，必须拿这么多钱。那哑巴郎呢面对这个事情，他要不要拿呢？或者说这四百席克到底有贵不贵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就参考了一些圣经的书籍啊，看到这四百席克是啊非常昂贵的啊，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四百啊席克银子啊贵不贵啊？我们可以参考呢《撒母耳记下》24:24，在这里呢就提到这个达味啊。达卫要买一块啊地啊，买一块地建祭台啊，建圣殿。那那块地呢，只花了50啊，就建了个祭台，建整个圣殿才花了50。然后呢，在耶勒米亚行书第32:7-10呢，这个耶勒米亚买了一块他叔叔的一块地，那块地大概和咱们上这块地是一样的，那才花了17。然后呢？马尔古福音啊，不对，马窦福音第27:13-10也提到买地，买了一块斜田安葬那个儒达师，那一块呢才30。所以如果这样对比的话，50、17、30和这400相比的话，真的是太贵了啊，非常的贵。那么你看啊，如果说买一个坟地啊，一块田地就花这么多钱。如果能够得到整个福地，整个柯南罕地，将是何等的昂贵呢？所以哑巴郎那个是买不起的，那只有天主的慈爱，天主无条件的啊赐给这个哑巴郎啊，真的是天主的恩典，天主的祝福。好，那么接下来说啊，然后呢这个哑巴郎明白了这个厄斐隆的他的这个意思呢，就心甘情愿的啊，然后一次性的400银子就给了这个厄斐隆。那给了他之后呢，那厄斐隆呢就把这个土地啊、山洞还有周边的树木呢都给了这个哑巴郎，都交给他做哑巴郎的产业。那这里呢也很有属灵的意义，大家说啊，三点是：第一，田地啊，整块田地；第二呢，山洞；第三是树木。这有什么属灵意义呢？啊，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你可以记下来。哑巴郎花钱啊，买了这三样东西。那这三东西也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撒拉的死，他才得到这些东西。那么这让我们想到什么？一个人的死，让一个人、一个家族得到了田地、山洞和树木。这让你想到谁呢？让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他的死让我们得到天国的产业，让我们得到一个山洞。什么样山洞呢？一个避难的与天主同在的山洞。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第19，格利亚呢在山洞里面和天主相遇，这个山洞是个避风避难的地方，避难所。也得到了土地啊，得到了树木，就是生命树上的果子。你看在咱们这个圣经当中的创世纪，是因着撒拉的死，一个人的死，是他的家族呢、家庭呢得到了田地、山洞和树木，也预示着要想啊，在新约，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一个人的死就是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田地啊、天主的保护和天主祝福。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这样接受。好，然后呢哑巴郎就得到产业啊，不单安葬了这个撒拉，包括将来他自己啊，他的儿子伊萨格、黎贝加、雅各伯和勒拉都埋在了这里啊。我们可以参考37的最下面啊，就讲到这些啊，为什么啊，要这片土地啊，要这片坟地，并这片坟地啊，不光是为他自己啊，为他的后代都啊有影响力。然后呢，当他们这些王者、使者安葬在这里的时候呢，无论他们 经历了什么，那接下来他们可能会经历几百年住到埃及，但是这些王者啊，这些死去的人在这里护守这片田地，护守这片财产，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祈祷在保护，将来有一天他们还要完全